很多人认识的天然气可能是家中俗称的天然瓦斯啊，我们想透过这个节目啦，来跟大家分享天然气除了烧水煮饭之外还可以做什么用呢？为什么天然气可能会影响台湾的总体经济，甚至是你我呼吸的空气品质呢？我们每一集都会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分享不同层面的想法和观点，一起讨论为什么天然的雄厚。天然的雄厚每周一每周四更新啊，我是黄志坚。哎，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我们天然雄厚，我是阿坚啊。那不好意思哦，这个上一集哦，有关我们这个三阶的工程的部分讲的比较长哦。那这一集哦，我们再讲一下跟生态有关的议题哦，大家关心的藻礁生态的部分。好，那这个比较柔性啦，我希望也不会那么硬核，让大家都听了这整个昏昏欲睡齁。那首先呢，我大概就是要让大家先知道一些可能大家之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那第一个就是所谓就是说，为什么现在藻礁公投提案单位说大潭的生态最好，那可是为什么当初画所谓的保护区的时候是画在关心藻礁而不是画在大潭藻礁？好，所以之前就成立了关心藻礁野生动物保护区嘛，这大家都知道嘛。那这也是蔡总统他当年也是在这个关心藻礁那边写下了这个藻礁永存。那当然有的人要理解成说是全世界的藻礁都永存，那 OK， 那也没有问题，这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那但是就事实而言，以及总统府那边也都有发了声明，那声明上是说他的藻礁永存是在关心藻礁那边许下的一个承诺，那实际上也在这个所谓的藻礁保护区也真的也成立了，大家也都很清楚。好，那所以这个部分我想看大家怎么认知啦。那我们这但是我们一些相关的讯息，正确的讯息还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这样子。另外就是说很多我们网络上看到的照片，尤其当初在藻礁公投的时候所用的一些粉红藻礁啦，或者是一些凶猛球腹蟹的照片啊，这边宣传说这些照片都是在大潭拍的，实际上这个现在大家也大概都蛮清楚的，当然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是很清楚。那这些照片呢大概都是在关心藻礁那边拍的，那包括说这个藻礁工作方所提的一些可能有听过这个 Mission Blue， 这个什么所谓的国际知名的海洋保育组织 Mission Blue， 他们当初跟他提案所谓的大潭藻礁成为这个所谓的希望的资料里面，其实之前前一版的网页里面 Mission Blue 的网页里面都可以看到他们用的照片是关心藻礁的照片，他们用所谓藻礁被开肠破肚的照片也是关心藻礁的照片，他们用的螃蟹的照片呢也是在关心藻礁拍的。那最后呢，甚至在大这个 Mission Blue 的官网上面，他把大潭藻礁的位置是放在台北港的地方。那当然这是过去了，现在都已经更正了啦，都已经更正了。如果大家再去 Mission Blue 的网页稍微看一下，这些都有写了，包括图文的注释也都把它改过来了。那只是要让大家知道是说这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当初用的是关心藻礁的照片，然后呢去讲这是大潭藻礁，然后来跟 Mission Blue 申请所谓的希望热点，那这种行为当然也自有公平，那只是我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实际上的东西在哪边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为什么当初关心藻礁划了保护区，大潭藻礁却没有，这跟大家也是一样再说明一下，实际上当初会划设关心藻礁保护区并不是因为什么蔡总统当初在那边许下承诺而已，而是实际上在当初的调查里面，不管关心大潭白玉这三个地方，它整个的生态状况其实最好的就是关心。那实际上现在的调查结果，中油的调查结果里面，这些监测结果实际上还是关心是生态最丰富的地方，被保存被最完善的地方。好，那包括其实实际上那个戴昌凤老师，他当初在这个桃园27公里海岸线所做的这个地质钻探跟分析，那实际上最多跟最纯所谓的藻礁是在关心保护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最后是关心藻礁保护区划设为保护区的一个主要原因。那当时的大潭呢，实际上大家如果有去看那个航照图，你在2015年2016年甚至之前的时候，你会看到说它那个地方真的是以沙埋为主，那不是所谓的沙埋，不是说全部都埋得一干二净这样，其实在低潮线的地方还是有所谓的藻礁露出，只是说因为所谓的低潮线它是 每个月的大退潮的时候才会露出来，那大概是水深负两米的地方。那绝大部分大家知道这个所谓大退潮就是一个月两次，初一十五这样的时候才会出现，那每年都不太一样，每年的最大的退潮都不一定是一样的。像去年我举个例来讲好了，像2019年的时候它的大退潮最多到负两米多，两米二，那2020年的时候呢只有到负两米，那今年2021年呢只也是一样只有负两米，甚至不到，就负190几。那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地球跟月球之间的引力所引起的潮汐的涨落。那再讲到这个潮汐，我就再延伸一下，就是说真正我们大家都以为说我们看着这个海洋所谓的涨潮退潮，我们都以为我们西岸的这个涨潮退潮是一样由往东边涨潮往西边退潮，那实际上我们是因为台湾跟大陆这样夹在一起哦，那我们的沿岸流涨潮退潮我们一般没有在，就因为它是涨潮退潮，你看起来真的是由东往西这样子退潮，由西往东这样涨潮，但是实际上我们的沿岸流如果大家去看一下，我们不要说我们的不用到大学去问啊，你其实看一下我们高中的地科课本都很清楚齁，实际上是我们的海沿岸流是由北往南齁，夏天的时候是由南往北，冬天的时候是由北往南，这样子的流动，实际上的沿岸流就是南北向的，并不是所谓的东西向的。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一个，因为这一个就是跟延伸到我们所谓的海洋幼生的部分，海洋幼生到底是怎么样在台湾的西岸齁，不管是红树林啊湿地啦、或者这些潮间带的地方做移动的呢，当然它就靠的就是沿岸流，它并不是靠自己游来游去的，这个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如果你有去海边游泳的话你就知道了，你有办法抵抗这个海流吗？不可能的，如果它是涨潮你就会被推上来，如果它是退潮你就被推下去，那如果它是冬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一直往南边推下去，如果是夏天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一直往北边被推上去，那这就是所谓的沿岸流，那也就是这些海洋幼生是靠着沿岸流来传播的。三阶的部分呢，它用的是离岸港，它并没有把海岸跟海的部分把它做一个整个的封闭起来，所以实际上你的海流都是可以自由的流动。那加上现在推动的三阶外推的部分，让我们的三阶工业港从原本离岸的742公尺再外推455公尺，那也不浚挖，也不破坏，也就没有破坏 水下的这个地质礁岩的部分啊，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整个的海流它还一公里多 的一个渠道可以流动，那并没有影响这个海流，那也就不会影响所谓海洋幼生在这个潮间带间觅食，或者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栖息地的一个结果这样子。那更重要的是，这个我其实一直在讲的，就是大潭早教的 G1 G2 呢并没有被淹埋，也没有被破坏，这些海洋幼生还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来做生存，如果他有需要的话他就会在这边生存了。那再讲到说大家关心的柴山多杯孔珊瑚的部分，它实际上根据这个这几年的调查，它在桃园的地方，它在 G1 G2、先讲大的好了，它的分布不是只有大潭藻礁的这个 G1 G2 的潮间带而已，它在关心藻礁这个区域呢，它也有柴山多杯孔的分布。那我们稍微整理了一下，这些柴山多杯孔在桃园这边的分布，目前虽然只发现的地方只有关心藻礁，只有大潭藻礁，那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它们所生存的这个海水的深度的部分，大概就是在我刚刚提到的我们大退潮的时候会看到的，就是负两米左右。那整个的状况大概就是说负两米到以负两米为中心，然后再往上一点点到负1.6 1.7，往下一点点大概负2米2 2米1，那这些的礁岩上面它只有在礁岩上面能够生长，因为它需要一个坚硬的基质，在沙堆积的地方它是没办法生长，因为它只能生长在有硬的一个基质上面，就像盖房子一样，你要有地基它才能够盖起来，那它柴山多杯孔也是，它要有地基它才能够生长，那移动的沙就不是它能够生长的地方。这些地方在也是要再重申一次，它就在 G1 G2 的低潮带的部分，下潮带的位置大概负两米左右 的位置。那它再往外还游吗？就回到就其实就是跟上一集我提到的一样，没有。为什么没有？你柴山多杯孔再往外还如果再推过去有的话，那就很神奇了。那第一个没有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深度变深，海水深度变深到负5米也 好啦，腐蚀米，腐蚀物米呢，这些都是，这些的海床上面都是沙，都是积沙，或者是一些覆盖物，所以基本上没有一个合适的基质让柴山多倍孔来生长。那第二个呢，阳光的通透度不够，它也没有办法让跟珊瑚生长的这个共生藻能够来生长，没办法行光合作用，自然就没有珊瑚会在这里生长，是这样的一个缘故这样子。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们关心的这几个生态的部分。那另外就是说跟小燕鸥好了，大家也有关心到，虽然小燕鸥现在比较少人在提了，那当然比较少人提的原因是当初早教公投方也是以这一个为理由嘛，也是有在讲说、啊、这个破坏了小燕鸥的繁殖嘛，让小燕鸥这是保育类，它没有办法在这个山阶繁殖，没有办法在这个大潭繁殖。那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实际上这个中油公司在桃园海岸线跟桃园市政府跟桃园市野鸟学会合作，一共设立了四个长期的繁殖栖地，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一直在讲的 G1 G2 的高滩地，那第二个就是白玉的沙滩观音溪出海口附近，那第三个是许厝港湿地，那第四个就是竹围渔港北岸的一个疏浚用地，这四个大概就会成为常态的我们设计给小燕鸥来做繁殖的一个地点。那实际上我们的监测也告诉了我们什么事情，这些的繁殖栖地的设置是有成效的。怎么说呢，以往就整个来讲的话，小燕鸥每年来到台湾大概1400只上下，那主要会在台湾本岛的位置，这个繁殖的地方大概就是彰化的三条轮，就是彰化的彰滨工业区，然后呢宜兰的兰阳溪口。这个小燕鸥来到台湾繁殖的地方呢，最主要的大家以往到现在都比较常来讨论的跟关注的就是彰化好彰滨工业区那一块，然后呢宜兰的兰阳溪口这两块，那桃园也有，但是桃园一直以来没有被关注到，那大概也是这几年才慢慢被注意到的。那实际上他小燕鸥来到台湾的夏季繁殖率，繁殖成功率大概不到三成啦，根据这些我们查到的这些文献的记载，因为在野外其实有很多变数，尤其它是夏候鸟，它主要是从澳洲那边纽西兰那边来到台湾这边夏天来做繁殖，那当然不是只有台湾啦，澎湖也好，或者是大陆沿岸都有，我只是还甚至到日本也都还有，我只是举例说我们台湾大概分布的位置是这一些地方。那台东有没有，有，花莲有没有，有，只是数量真的比较少，那因为它会找它合适的栖地，那合适的栖地有一些要素在啦，那当然我们这个中油公司跟陶氏福跟桃园市野鸟协会就一起合作来营造这个繁殖栖地，让它的繁殖能够真正落到我们这个繁殖栖地上面这样子。那这三年下来你看，我们第一年的繁殖成功率六成，第二年到了九成，那今年第三年稍微降一点，还有七成多。可以显示的是什么，就是这些繁殖小燕鸥的繁殖栖地，它是可以经由我们人为的营造来让它繁殖成功率更好，然后让它繁殖的更多，这是我们能够人为能够帮忙做的。也就是说我们在大潭这一块藻礁生态的保育上面，我们可以透过一些人为的经营，然后呢让这一块大潭藻礁的生态变得更好更稳定。那这也是我们现在一直在跟大家讲的，不是保护区不好，但是真正有效做保育不是靠划保护区而已，而是应该透过有效的经营管理方式，针对你的生态系，针对你的物种来做必要的人为的一个措施。那我们现在在做的，中油公司现在在做的有哪些有效的经营管理措施，那第一个你看刚刚讲的帮小燕鸥做繁殖栖地的营造，那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垃圾的清理，因为这些垃圾有可能会造成这些生态上的破坏，尤其是有一些有毒垃圾的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那所受到的影响就会很严重。那第三个呢，就是做水质，就是这些生态监测环境的监测，那一旦有什么状况了，我们就是赶快反映给主管机关，那我们也是尽力来帮忙。比如说前阵子的那个大窟溪口啊，白玉沙滩那边，大家有知道了有一个排污泥的一个工厂嘛，这个像这种的排放污泥啦、污水啦，或者是有毒物质的工厂的取缔是要靠很多单位的合作并不是说用嘴巴喊就好了那这些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因为你没有了这些污水污泥，你下游没有这些污水污泥被排到这个河川，那它就不会流到下游，不会流到出海口，那就不会影响到我们海岸潮间带的生态，因为这些有毒物质 它并不一定能够被所谓环境所稀释，它有可能会导致这些鱼啊、鱼类啦、啊，或者是藻类啊的死亡，好，或者是导致它们产生病变，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其实生态的部分是要靠有效的经营管理，那这也是中油公司现在在推动三阶的时候最重视的一个生态的经营管理模式。那希望透过这些有效的管理模式，降低工程带来的冲击，那营运起之后呢，能够把这边的生态照顾得更好。那大概就是现在在讨论这个藻礁生态的部分。其实就像陶士福所讲的，这个保育生态真的是要动手做了，不是用嘴巴啦，那这个也是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有关生态的部分，大概其实经由前阵子到现在大家的论证啊，或者是事实的呈现来讲，大家慢慢都已经比较清楚了。所以其实我现在也很少，这个有关听众对于这个所谓生态的疑问哦，其实慢慢少很多了。那不过我在这边就是呼吁大家有空哦，就到这个海边走走，不管是关心藻礁，不管是大潭藻礁，不管是白玉藻礁，大家都可以去走走看看，那看看这边的生态是怎么样，是不是有被好好的保护。那也希望大家去的时候呢，能够把如果自己有带东西去有产生自己的垃圾请带走，那如果可以顺手把当地的垃圾也带走，那又更好。好，那因为维护环境维护生态真的是人人有责啦。好，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就欢迎再来信给我们节目，那我们也会在后面的节目跟大家来说明。那我们节目的信箱是 cpccpcnews@gmail.com cpccpcnews@gmail.com。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听众，谢谢。